啊，马太福音啊，我们上次看到了12章，第8节了，花了2个小时都在思想安息日，哈哈，安息日，对，安息日，所以我们思想了，主耶稣在从安息日的时候在麦地里经过，他为了传道的缘故。门徒饿了，然后就掐麦穗来吃，结果被法利赛人看见了。法利赛人就说：“哦，你们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所以，我们上次思想过，到底是哪一个原因促成，法利赛人这样讲呢？是不是因为掐麦穗啊？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还是因为安息日？在麦地里经过，哈，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然后主耶稣其实上两个角度都讲了，那两个角度都讲了，肚子饿了，掐麦穗来吃，对，主耶稣用大卫的例子，逃难的时候，他跟他的随从来逃难，结果就经过了祭司城，对。那祭司对，那亚西米勒，接待了大卫，然后把陈设饼给他吃所以主要是用这个典故来告诉质疑的法利赛人，你看当初大卫饥饿的时候，结果呢，祭司给大卫跟他随从吃陈设饼，这陈设饼只有祭司可以吃啊，撤下来的陈设饼只是给祭司吃的，只有祭司可以吃。可是呢，因为状况特殊，对，因为状况特殊，所以祭司就把陈设饼给他们吃了。这说明什么事呢？难道你们这些以色列人的后代这个把大卫当做民族英雄的你们这些后代你们说大卫错了吗？对，神是连续人的主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安息日的时候，祭司，对，在圣殿里面是不是还是要替老百姓献祭啊？对。献祭没有说，我们安息日也停下来不献祭啊，那所以祭司在安息日在殿里面工作还是没有罪的，不算像其他人安息日工作犯罪。那主耶稣用这句话在讲什么呢？在讲耶稣他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要经过麦地这件事情，他们正在像祭司一样在神面前供职所以祭司在安息日工作没有罪，我们这些神的仆人们照神的旨意安息日传道走这个路，超过那个安息日可以走的距离了，不算是犯罪。然后主耶稣在加码了，这两个角度讲完在加码了。有一个人比殿更大，对。然后总结，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有一个人比殿更大，然后谁呀？他自己加码了，我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这句话就足可让他上十字架受死了，对。按照这个犹太人的法律条款人只是安息日，可是主耶稣这样宣告，本来就是，只是人不知道而已。不过现在把它讲出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对。好，这是我们上次看过去的经文那我们这一次进到另外一个安息日的这个教导了。好，谁来帮我们读啊？马太福音12章9节读到14节，来，谢谢。
我来读吧。
好。
奉主读经，马太福音12章9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阿门。
阿门，好，谢谢刘姐妹啊，安息。对，这是主耶稣又故意在安息日来医治了，是故意的，因为人家在窥探他，对，人家窥探他，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然后又有人在问他这样子，因为前面那次事件可能也传开来了哈，也传开来了。对，所以这一次呢，人家就故意盯上他，刻意在看着安息日治不治病这个问题。就耶稣就针对他们，你们想要看是不是？有机会教育啊，直接把它讲出来了。对，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可以医治的。对啊，神的心意本来就是使人得安息，神是连续人的，所以他喜爱连续啊，或者他喜爱良善，连续不喜爱弃事，喜爱认识神胜于繁殖，这上次提到的哈。好啊，就治了。那我们这次从另外一个角度哈，来切入安息日，安息日由来，安息日由来，对，安息日由来。创世纪第2章第3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6日工作，创造的时候，神创造6日，啊，第七日他安息了地上的功，对，安息了，对。现在有个问题啊。神没有身体啊，那尤其是创造的时候，他是神是灵啊，对，他没有身体啊，他为什么需要歇息了呢？为什么需要歇了一些地上工作，不会累的，干嘛歇？主要是因为神是连续人的，为了以后的人，为了受造的人的缘故。会还有其他的受造物界的这些人所这个管辖的这些动物的缘故，尤其是牲口，对，神是连续的，所以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人得连续，人得安息啊。那神自己是不需要的，他没有那个需要，只是。神设立安息是为了连续人，那可是对人来说呢，好像就是有个规矩了，加在人身上，安息必须要停下脚步，必须要工作。然后这安息日的概念又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神定义它是圣日，神的圣这个字两个内涵，第一个分别出来，第二个神的，属于神的。那只是这两个内涵是相通的，对，分别出来，从什么分？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跟世俗的不一样，世俗的是这世界的人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所带出来的，对，这世俗的，是完全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世俗的。就这一天跟那一天跟其他天完全是不跟神没关系的那一天不一样，对，工作6天，你在这个俗世当中， 你缴获，你赚钱，你干这，你干那个，对啊，对。理论上你应该每天都要以神为中心，可是呢，你现实生活当中，你必须要跟这世俗打交道，你不知不觉当中就不以神为中心了。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开始用人的想法想事情了。第七天啊，放下这一切脚步吧，休息下来吧。对，劳苦担重担，休息下来吧，来到神面前。所以，圣的第一个层面是不是世俗的，跟世俗不一样，分开来的。啊，分别为圣的概念。第二个是神的，是属于神的第二个概念，对，所以不属于世界，属于神，啊，属于神，圣，所以这一天是神的，这一天是啊，这个跟其他天不一样，所以这一天安息，神安息他的功，你人呢也应该安息他的功，来到神面前是神的。哎，可是问题是，这是创世纪啊！创世纪什么时候人才知道有安息日的概念？你会发现哦，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直到雅各以色列，一直到埃及。他们以色列民，以这个他们亚伯拉罕的家族到埃及了，他们都不知道有安息日。换句话说，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安息日的概念。不是创世的时候神就这样了，没有，因为神没讲嘛。什么时候才开始讲安息日的概念？一直到摩西的时候，在摩西律法里面，我们把它列出来了。出埃及记23章12节：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使你的婢女和儿子，并你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一直到这个时候，才条例化讲出来。所以亚当夏娃一直到这个雅各。人是不知道的，要到了出埃及的时候才开始知道。那换句话来说，那创世纪22章3节跟出埃及记23章12节时间差不多的，人那个时间点，出埃及23章12节的那个时间点，讲话的那个时间点，人才知道的。好啊，神没有身体，为什么需要有安息日？示范给你看。刚才讲到，对神来说是加了一条规条在这里，人还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美意啊，要使人舒畅，使人得安息啊。可是又很重要。到31章都是有想要不服你不守安息日的话，你致死，因为这是世世代代跟以色列人中间的证据，立约的证据永远的证据，就非常强调，要不然要致死，对，因为它太重要了，对，对啊，人会觉得是规规条条的，那神自己讲了，是要给人好处的。可是你加给我规条，所以神自己干。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哦，他有任何好东西不藏的，完全给你哦。所有的丰盛借着神，所有丰盛借着耶稣基督给你啊。对啊，保罗说，对啊，万有都是你的，万有所有受造物界都是你的。所以神有的，他不会吝啬藏私哦，他愿意借着耶稣把神所有的丰盛给你哦。那另外一方面的， 神是主动拿约套在自己身上，跟你立约，跟人立约。神没有必要跟人立约，神是无限的无限者，人那么的渺小，神居然跟那么渺小人立约，你还不止立约，神还守约，守约施慈爱。对，今天他立了规矩，他自己守给你看。所以你看哦，主耶稣安息日工作，那是因为神呼召他，他开始传道啊。他还没有开始传道的时候，对啊，主耶稣的日常生活，安息日就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了。对，神自己来到人间还是过安息日啊。像主耶稣自己守，他来到神来到人间，主耶稣他自己守这些摩西律法的，对，只不过有些摩西律法被人误解了哈，那他来纠正，所以神自己来守律法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创世纪那里面神不会累的，没有肉体的，为什么他还要定个安息日，歇了他一切创造工，是做示范。告诉世上的人，安息日条款，神自己都在遵守。这预备人的心呢，你也要守安息日，世世代代的证据。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应该没疑问的哈。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31章12节到18节啊，正式的条例了，出来了。31章12节，出埃及记31章12节到18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耶
小
和
玉
华小
说。
谕摩西说：“你要吩
你要。
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解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耶和华在西南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阿门。
阿门。啊，2块石板啊，法板，这是约的象征啊。交付了石板给摩西之后啊，对啊，对，这一场耶和华神跟摩西的会面就正式结束了。然后摩西带着石板来到山下，这是跟神立约的证据，那2块石板。这个石板交付完之后啊，交付完之前就是讲安息日这件事。你就知道神有多重视安息日啊！神有多重视安息日。讲完这句话，才把法板，因为在法板交出去之前讲了多少话，一连串的话都有关于这些律法的话，对吧？从十诫一开始，从十诫开始讲20章，然后一直到31章，那么长的东西，最后强调的是安息日。你就知道神有多重视安息日。因为那是立约的证据，这一段讲的立约的，你我之间立约的证据，勿要守我的安息，这是在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那这个证据证明什么？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提醒你自己的证据。提醒你们以色列民，这些神的子民的证据，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记得用这个守安息日自我提醒， 你跟神是有约的，神因为这个约叫你们成为圣的，提醒自己证据。那证据不只是给自己看，给神看的。你在乎神，你在乎神的约，所以你还你继续每隔6天，第7天就过安息日生活。向神表明你在约里面，你是神的子民。好啦，那神教你这样守这个安息，那如果你不守呢？两个层面呢？如果你不守的话呢？你不把这一天当做圣的啊，不把他这一天当做属于神的，你不把这一天啊，当做跟别天不一样的，你是干犯这一日的，必要把它致死。神说出来的话，你就不愿意遵守，你要跟他违逆的干，请问是不是犯罪啊？你犯罪啊，是不是？这种效果产生的效果是不是？像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那日必定死，死了没啊？表面上没死，死了没啊？灵里面已经死了，啊，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因为犯罪了，所以为什么必要把他致死？因为神是强调这是个约，这是立约的证据，给人看，给神看，给自己看。对啊，刚才解释了，给自己看，给神看啊，立约还是我是属神的，我告诉神我是属你的，给其他人看什么意思？一下就分别说，哦，这个是新耶和华神的，他安息日不工作的，别的民族一看就知道，用这个来做见证，对啊。人家生意天天都要做，可是你每6天休息一天，你做生意的时间比人家少，可是你生意却比人家好。用这个来证明，这个人是跟神有约的。那为什么要这样？不是神偏爱跟神有约的人，不是，是为了要做见证，让这些还跟神还没有约的人看到，哇，原来可以这样过生活啊！原来我少忙乎一天，我休息下来，我做的成的生意比没有休息下来还要多啊！那我要信，对，这现身说法，你真的这样做，你有这个立约的证据在你身上，人家看到了就羡慕你啊，对，羡慕你干嘛？不是为了要嫉妒，他也可以信啊。他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啊，他也可以有神的这样的祝福啊，就是活广告，立约的证据给别人看的，世世代代的证据啊，所以神非常非常看重安息日啊。那你有干犯的必要致死，讲2次，15节再讲一次，必要致死，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致死。所以严格来说，这一些法利赛人指控耶稣干犯安息日，然后来以此想要把他杀了，这样子就是按照律法来的，没错。只是他们不知道，耶稣真的是安息日的主，他说了算。他不知道耶稣他做这些工是照神的旨意做的，像祭司一样，他们不知道，所以前面耶稣把他讲出来。对，他是神所差派的，他必须照神的旨意做，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对，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真正的神，安息日的主，他们不知道。哦，所以要定耶稣死刑，那用安息日当做由头来定耶稣死刑，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自己就是神。 不要把它致死。好啦，致死。历世历代的这个以色列民，有没有人为了安息日工作而死？有。讲完这一段之后，没有多久，对啊，对。摩西告诉老百姓没有多久，哎呀，那就是紧接着这个安息日，就有人在营外捡柴火被抓个现行。啊，他们很认真的，抓到这样一个人以后，然后就把他带到会幕前，带到摩西那一边，然后按着神刚刚讲的律法，就当场致死了。那干犯安息日当场致死。那除了他之外，没啦，你再也看不到。对啊，《创世纪》里面，啊，我出埃及记之后，不是《创世纪》，出埃及记之后，有哪一个人为了安息日干犯安息日，然后就当场处死？你再也没看到了，为什么？我们当然知道哈，当然刚刚立约的时候立规矩的时候，立了规矩啊，有人这样啊，然后害怕了。对啊，安息日不要工作，不要工作。立了规矩之后，你知道规矩就好了。到后来却没执行，这是死刑了。为什么？因为神真的喜欢杀人吗？当然不是哈，是为了立规矩。那不公平啊！对啊，没死啊，安息日没继续工作，他没死啊，不公平啊！我问你死了没？刚才已经解释了哈，死了没？干犯安息日，他死了没？肉体没死，哎，可是灵里面死了没？死啦，跟神没关系啦。不过当事人不知道，当事人不知道。好，16节，故此以色列人在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永远。永远，所以一直到现在的以色列民，他们要合神心意，还是得守安息日，因为神讲的。即使他以色列血统上是以色列民，后来信了耶稣，对，他基本上还是守安息日，对。所以现在犹太人会堂里面有一种犹太人会堂，他是信耶稣是基督的，他们也在安息日聚会。那基督徒怎么办？对啊，基督徒怎么办？对，耶路撒冷会议里面就把基督徒的这个条款讲出来了。对，基督徒不再是守安息日。对，尤其是外邦人基督徒不再是守安息日。那么犹太人的基督徒。毕竟还是犹太人，所以他那个根深蒂固的，就是还守安息日。而基督徒、外邦人、基督徒不是守安息日，神明那个意思让我们守安息日，而是过主日生活。啊，过主日生活，那过主日生活的精神跟守安息的精神完全不一样，哎，完全不一样。好，那我们等一下解释哪里不一样。现在谁来帮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15章22节读到27节，安息日，这个件事对外邦人基督徒来说咋回事？哈，来，谁来帮我们读啊？《使徒行传》15章22节到27节，
我来读
谢谢。
《使徒行传》15章22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经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 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或扰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亲口述说这些事。阿门。
阿门，好，谢谢刘姐妹。所以耶路撒冷会议啊，保罗在海外布道啊，这是第一次海外布道之后哈，结果外邦人有大规模信主的现象。那现在遇到难题了啊，那因为教会里面先是犹太人嘛，先是犹太人比较多，像外邦人进来大规模的信主，那现在问题是，这些外邦人信主的话，要不要像犹太一样去守摩西律法？哦，在基督中间起了大大的争辩，尤其是犹太人基督分裂成两派，犹太基督徒里面两派，一派就是保罗啊，使徒们因信称义的这一派，新的啊，是主耶稣的启示的，这是合神心意的；另外一派呢，旧的。哦，外邦人信耶稣啊，他们是规划进入犹太教里面，所以他们要守摩西律法，跟我们以色列民一样。只要是信了耶稣，就入了犹太教，就告诉他们，你们还是要行割礼。对，刚信的男的要行割礼，生下来的孩子第八天行割礼，只要按照摩西律法来。对，然后守安息日，守各样洁净的礼，像其他犹太一样。那保罗说不是，不应该这个样子。对啊，你犹太人守律法，为了守，想说守律法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啊，守律法啊，让自己啊，对啊，能够得救。对，犹太人过这样的生活已经够了，然后发现你再怎么守，守不到神的标准，你做不到，做不到完美，做不到神的标准，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重担在这里。现在耶稣就是为此而来，你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替你赎罪，你这些摩西律法做不到的这些，耶稣一次性的替你付了代价，你只要相信就好了。结果现在有这个律法主义的犹太人，要外邦人基督徒还是要守那些摩西律法。保罗说这不对，不应该是这样。律法已经扮演好它的功效，律法是让人知罪的，知道自己是永远做不到神的标准的，所以你需要信耶稣，所以耶稣用他的血来遮盖你的罪。所以旧约这些献祭的律法，其实都是预告了后来耶稣要做的事。啊，所以耶稣你信了，他在为你钉十字架那一刻已经成就了这些旧赎罪祭了，你不再需要守律法，你信就对了。你信耶稣，然后跟着耶稣的教导了，耶稣已经成全了律法了，你跟着耶稣的教导就好了。然后起了非常大的争执，然后把这个争执就带到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长老那边、使徒那边去评个理吧，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开了这场会议，该怎么办？对，那写信后来结论出来的写信啊，写信告诉啊外邦人基督该怎么做啊，所以这封信就开始写了。交给谁啊？信写好以后交给谁啊？交给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哎，不是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准，人家会说他们捏造这个信。对， 你要派不一样的人过去，而是耶路撒冷教会直接派的人去跟外邦人讲，那免得那一些犹太人、基督徒在里面又说闲话了。对，所以要公信力啊，让不是他们保罗跟巴拿巴两个本人呢、啊，另外的人，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另外的人把信送过去。那信里面写什么呢？啊？就描述啊、哦，当时候这样的现象啊，保罗在外邦的地方建立的教会有基督徒，外邦人基督徒，然后呢，就有故故有就是从我们这里出去，从耶路撒冷这边出去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搅扰？什么叫搅扰？什么叫祸乱呢、啊？讲说你们必须走古卷家啊，受割礼，守摩西律法啊，所以这封信上称叫人家受割礼、守摩西律法的，是用言语搅乱人家、祸乱人家的心。其实我们没有吩咐他们。耶路撒冷总会这边没有叫他们这样做，他们自己爱这样搞的，不是我们。所以呢，就说明了这封信必须另外拣选人送过去，跟着保罗跟巴拿巴送过去。这两个人指的是犹大和希拉哈，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所以我们差派了犹大和希拉，信上这样写，然后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事。信里面写的应该是封起来的哈，他们两个带过去，打开来一看，哎，跟他们讲的能够吻合，所以他们要亲口诉说这事。哪一件事呢？亲口诉说哪一件事了？28、29节，真的来的啊？为什么基督徒、外邦人基督徒没有在守安息日了啊？因为不再守了，不再守律法啊，是因信称义。啊，好，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对，所以守这些律法叫做别的重担，割礼啊，守摩西律法是别的重担，不将这些别的重担放在你身上，圣灵和我们，就是圣灵神的灵，我们就是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啊，使徒们，还有长老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交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不可少的，就是什么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愿你们平安。所以信里面真正要讲的，其实就是28、29节。对，厚厚的一本，像这个摩西写的哈。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卷厚厚的律法，还有当然加上塔木的 Mishnah 口述律法，怎么一整套像百科全书这样一整套？没有，不用不用，这是别的重担，你不要守了，不要守了啊！唯一一条要守的啊，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不要吃血，猪血糕也不要吃，鸭血糕也不要吃啊。还有勒死的牲畜，因为带血没有放血勒死的，然后奸淫，不要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条款了，就是这一条，唯一一条就是这一条。所以基督徒要过的生活的模式，不再是守摩西律法那种守律法的模式，而是你追随主耶稣的教导，你称他为主，你舍己，学习他的样式。学着像耶稣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基督徒不再是守律法了，啊，基督徒活在那个信从主耶稣的教导上面。那律法怎么办？耶稣教导没有教你杀人呢、啊，没有教你要奸淫呢、啊，没有教你要偷盗啊，耶稣没有教你不要孝顺父母啊。相反的，耶稣所教导的涵盖所有的律法，你只要跟随耶稣的教导就好。而且耶稣的教导是活的， 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来，是活生生的，一部死的律法，经过耶稣基督，它变成一个活的，主耶稣所成全过的教导，你跟着这个教导走就对了，你不再有所谓的律法了，你是称耶稣是主的人，所以你跟随耶稣的教导，跟着就上天堂了。对，你跟着耶稣就上天堂了嘛？你不是守律法上天堂，你是跟着耶稣啊，跟着他的教导，谨守遵行他的旨意，然后呢，然后你就上天堂了。你守得不好，有缺乏，有缺憾，没有满足了神的荣耀。是，可是耶稣帮你背了这些罪了。所以基督徒不再是所谓的守安息日。啊，你不要说基督守主日，守主日这个讲错了，守这个字给你讲错了。你继续讲守，意味着你还是要靠着守律法，没有，你是过主日生活，不是守律法，是过主日生活。你的主日生活是庆贺主耶稣死里复活，所以主日的内涵意义完全的包括了安息日了。完全包括了，对，所有精神都已经包括了安息日的精神，差别就是不再是律法主义。怎么包括了呢？为什么要过主日生活呢？因为主耶稣从第一次复活显现，就在主日，一个一个，当天的白天，一个接一个的该显现的显现完了，到晚上的时候，一次性的对众使徒显现。打从耶稣死里复活第一天开始，他们就开始主日生活了。当然，一开始的基督徒，既要尤其是以色列人的基督徒，他既要守安息日，然后主耶稣每隔7天，对，每隔，对，七天。8天，第八天就过啊，对吧？安息日来了，不是安息，就是主日来了。然后从头就这样一路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运作下来。所以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既要过安息日，又要过主日生活。可是从斯蒂凡殉道了以后，犹太人杀了斯蒂凡。然后大规模逼迫基督徒，就不让基督徒待在会堂，把会堂赶出来了。那基督徒就不再安息日聚会了，因为被赶出来了嘛，取而代之的就是主日生活。因为耶稣，对，他来到人世间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替你的罪受死，而是死里复活。当然了。为了要死里复活，他必须要为你的罪受死先。那死里复活，这是天父上帝让他死里复活，用此证明，证明，证明耶稣没有罪，所以他不应该被死辖制，把耶稣留在死里面拘禁起来，不应该。所以天父上帝是公义的。对，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死没有办法辖制耶稣，死里复活象征着主耶稣，只有他有资格能够继承神的产业，只有他有资格，对，替人赎罪。所以这是安息日啊。我们以后信从主耶稣的，不再守安息日。可是我们过主日生活的意义完全遮盖了安息。为什么安息日是圣的？第三个原因呢？因为主耶稣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安息日他在坟墓里面安息了，成就了救赎之功。那一天是圣的。真正的原因，我自己个人相信，真正的为什么神说那一日生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儿子在那一天在坟墓里面安息了。 所以那一天，信从主的人，信上帝人，知道那一天是最重要的一天。耶稣死里复活。所以基督徒不再是死守律法啊，过安息日生啊，就守安息日啊，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全了律法，我们顺从主耶稣的教导，凡耶稣所吩咐的，我们都来背教训，然后我们领受，然后照着做。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庆贺主耶稣死里复活。我们的主日是生活，不是守死的律法，是生活，合神心意的生活。好，到这里应该。清楚了哈，为什么基督徒是过主日生活，而不是守安息日的哈？可是对于犹太人基督徒或是以色列民的基督徒，哎，他们还是应该是两个日子都过的啊，因为神跟他们是有永远的约，这永远的约并不是给外邦人的，这永远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好的，有疑问吗？我们解释完安息日了，有疑问吗？黄小玲姐妹有疑问吗？嗯，不方便讲话。陈玉玲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没有疑问。
好，谢谢，谢谢赏脸，有回应，让我觉得不是对空气讲话。好，那我们继续下去了。对，安息日的教导哈，那我们就算讲过去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哎呀，对，人家说亵渎圣灵啊，耶稣亵渎圣灵啊，怎么办呢？好，那我们来看哈，先看一半吧。我们从15节看到24节。15节看到24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我的圣灵给他，我要将我的圣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聋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阿门。
Amen，好，谢谢英姐妹。好，长长的一段哈，就是前面第一部分15节到21节是耶稣他的侍奉，对，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以赛亚已经描述了，对，神的义仆来到人间的时候会怎么工作，那以马内利来到人间。那神的仆人来到人间是怎样来工作啊？所以第一段先讲到这个。 然后第二段刚才读过去的就提到，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又行神迹奇事，所以他们就讲耶稣是鬼王赶鬼，靠着别西卜赶啊，对，这个讲话就过分了哈，就过分了。等一下我来解释过分在哪里。后来耶稣针对这段话，从25节开始继续往下讲下去，他。你小心啊！鬼王赶鬼，你这话敢这样讲啊？小心啊！你这个亵渎圣灵啊！亵渎圣灵的人罪永不得赦免了，你小心。所以等一下解释那个。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段落的细节了。对，按着先知以赛亚书的预言，耶稣来了哈。来15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你知道了吗？安息日啊，这些人，法利赛人在指责耶稣干犯了安息日。对，哦，我们跳过去了，我少讲了，对吧？对不起，我把它补回来啊。安息日啊，我们解释完安息日，故事没讲，哈哈，这不是解经的原则啊。来是，对，不好意思，从第9节到14节，这个故事还没讲呢。所以耶稣离开那个地方就是之前那个安息日会被法利赛人指责那里哦，离开那里了，进到一个会堂里面要传道，就那里呢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就来会堂的人其中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就故意问耶稣了，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啊？因为要控告耶稣啊，那抓把柄啊，所以这些故意试探耶稣的，看好戏哦，看看耶稣，这个人刚好，他来了这个会堂来了，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可能可是可再按照犹太人风俗习惯了，这新朋友不多的啊，因为大家都固定在一个地方嘛，在那里生活，安息日生活也差不多是同样的一群人在那里嘛，啊。应该不是新朋友啊，反正他就固定来了，就是手就是枯萎了，啥意思啊？肌肉萎缩，只有骨头没有肉，所以你就知道他不太能行动的，那只手废了，对，枯干了嘛，肌肉萎缩了，就有这些人看到以后就故意问耶稣啊，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啊？抓把柄要控告耶稣，耶稣知道。这些人是抓把柄的，他们刻意等着安息日看好戏的，不只是看一场好戏，也在收集证据啊，以后要控告耶稣的。所以耶稣上来就问一个问题：你们中间有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一只羊掉在坑里，它有多痛苦啊！它没办法离开那个坑，它里面充满了恐惧啊，没东西吃，没水喝啊，晾在那里啊。如果人家没有发现，1、2天这个羊就死了。好啊，这件事发生在安息日，你就舍得你家的羊在坑里面，害怕没吃没喝，眼看就要死，你舍得是不是？你当然舍不得啊！你家牲口，你当然就知道舍不得了嘛。对啊，所以啊，你肯定啊会把它拉上。哦，你工作，你在救你的羊然后你一个工作，所以你宁可啊，为了守安息日，看着你的羊在受苦。当然，耶稣是故意用羊来讲，事实上，耶稣在讲什么？人，尤其是会堂里面。会堂里面有牧羊人嘛？那些管会堂的，那平常在会堂里面安排事情的，安排这些讲道的人上台讲道的，这一些安排的人，这一些讲道的人，全部都嘛是牧羊人，故意讲给他们听的。你们会众里面任何一个像羊一样，如果掉在坑里面受苦，你们就任由他受苦吗？安息日，不是多讽刺？安息不就应该神的心意是使人得安息了吗？所以你们宁可看人家受苦，然后不工作， 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点醒他们。羊你都知道了，不想让它受苦，掉在坑里，你把它抓住拉上来啊。啊，那人呢？人不比羊更贵重吗？对啊，尤其是你自己会堂里面的，管会堂的人听了，你是管会堂的，这里面的人都是你们所牧养的羊啊。就你舍得看到他安息日继续在痛苦里面，继续在辖制里面不得安息，你舍得啊？那耶稣故意讲给他们听的嘛？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啊！好啊，那你都知道要救羊了，难道你不知道救人吗？人在痛苦，在这些辖制里面，他被拯救不应该，安息日被拯救不是应该的吗？所以。耶稣做一个结论，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什么是善事？这不是跟你说安息日可以造桥铺路的意思，不是啊。这是在讲什么？照神的心意的事情叫做善事。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照神的心意的，你就可以。因为神设立安息日的重点是要使人得连续，然后啊，耶稣自己在前面讲到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说了算。所以神真正的心意是要连续人啊，不是为了用律法来辖制人啊，你们要搞清楚啊。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啊，按着神的旨意来做。所以这句话也总结了前面那一个，对啊，对。耶稣在安息日带着门徒在行路，走过田野这件事情，那是照神的旨意。前面耶稣已经讲过，那就是像祭司一样，在祭司安息日在圣殿里面供职，不算犯罪。那是做神的旨意的事情，而耶稣传道在安息日传道也是神的旨意的事情，门徒跟随耶稣传道那是神的仆人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按着神的旨意做是可以的，为的是使世上的人能够蒙连续，蒙神的连续啊，总要让人工作吧。所以呢，基于这一点，你要看是我这样做给你看。13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恢复原了，跟另外一只手一样。哎，所以法利赛人开始出去了，就开始商量要怎么样杀耶稣了，因为他们觉得抓到把柄了嘛，讲不听嘛，还要当场这样子，还要当场这样做给你看，让他们没面子，伸出手来。这个人按着耶稣的话，手一伸，手就恢复了。医治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信，你要信了。耶稣讲伸出手来，他如果手不伸了，就不会有后来的复原了，因为他不信嘛，不信耶稣说的那个，你手伸出来那个话有道理，他不信了。不信就不会伸手了。如果你试着伸手看看，你当然没有力气啊，你肌肉萎缩，耶稣知道。可是你试着，你想要试的那个信的心智，你的信救了你啊。耶稣就他能力就显在这些信的人身上，这是耶稣工作的原则。伸出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你的信救了你，你怎么信？你照耶稣的话信。照耶稣的话信，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不是迷信啊，迷信自己的手气。这一次在用吃饺子老虎，这样一定会777，对，当当当当当赚大钱。你信错了，那跟耶稣没有关系。你信的是在耶稣所答应你的事情上来感谢主啊，那些事一定会成就，因为你相信嘛。好，伸出手来，对。他就试着伸了手一伸，哎，恢复了，感谢主，神机骑士这样来，对， 透过你信耶稣的话。好啊，所以我们这个安息的另外一个故事就讲过去了哈。有疑问吗？林亚军弟兄有疑问吗？
没有一万五十。
谢谢。好的，那我们正式进到了这里。对，预言，先知以赛亚书对以马内利要来到人间的预言啊。耶稣知道了，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随他，知道什么？知道这些法利赛人要杀耶稣啊，避风头，离开那个地方。哎，离开的过程，很多人跟着他，其中有很多病人，他把其中所有病的都治好了，嘱咐这些经历。这些神迹奇事的病人啊，已经好了嘛？不算病人了，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为什么不要给他传名呢？越多人信耶稣不是很好吗？耶稣不想这些经历神迹奇事的人传耶稣，因为他们传什么？神迹奇事。他们传神迹奇事啊，不是传耶稣是谁，不是传耶稣的道，他们传耶稣行神迹奇事你为什么传耶稣不传别的，只传耶稣行神迹奇事？因为你觉得神迹奇事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觉得你在吃的这辈子的肉体祝福是最重要的，所以啊，你传的耶稣变成是肉体祝福你的耶稣而已。耶稣不要你这样传，这样传的效果是怎样？来找耶稣的轰动，当然人多轰动，可是他们的焦点全部放在肉体上的祝福。那如果这些焦点不转过来呢？耶稣，哎，后来耶稣传道，对，传道啊，对，你对道没兴趣了，只对神迹奇事有兴趣。这种人来1000万个都不算信耶稣啊！对耶稣神耶稣的话没兴趣的人，待在教会待一辈子，他也不得救，你知不知道？他信的焦点不是在遵行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信的焦点就是肉体的祝福啊！热热闹闹，没错，人需要嘛，热热闹闹的，对啊，对。好，热热闹闹这种现象，你觉得是神的心意吗？你要看的17节啊，接下来耶稣为什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啊？17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原来预言已经有了。以马内利后来来到人间，怎么样传道的，也写出来了。他是怎么样传道，传道的模式是怎样，都讲出来了，照那个模式。而不是人另外创造哦，学了心理学，用心理学来布道哦，学了市场学，用市场学来布道。老实说，这些什么心理学，这些市场学，跟道完全没关系，完全没关系。现代教会，我们现代教会遇到最大的两个挑战，心理学进来了。心理学有什么错？心理学错，根基上错了。心理学所有的学问是怎么学的？怎么开始的？一个罪人在研究其他罪人的心理，想透过这种研究找到方法解决这一群罪人的问题，对不对？从头到尾都是罪人里面的心理打转，跟神没关系。然后心理学第二个错误，最大的错误啊，它解决人心灵的问题，假设的前提是什么？对，他心里不好受了，他自己觉得自己心里不舒服了，有病了，他来找你，哎呀，你就要跟他分析，对。 你这些问题的原来都是原生家庭，你的父母亲以前怎么着？哦，不是父母亲，那你父母亲可能这个其中有一个或者两个早走了，你受到环境，这些环境的不顺利逼迫啊，帮帮你分析种种你的心态的原因，哦，都是因为你之前怎样怎样，所以呢，所以人自然而然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不考虑人有罪的。不考虑人自己惹自己麻烦的，啊，这个东西伤人嘛，对呀，何必呢？他现在已经心里很不舒服了，你要安慰他嘛，你要为他指出道路来了，所以责任都别人的。心理学最大的命题上面，处理每一个案例的最大的错误，命题上面的错误就是他不看人自己的问题。后来会有这些现象，问题都是旁边的人，你的父母没教好你，虐待你，给你错误对待，你的环境给你错误对待，你学校的老师扭曲了你的心灵，跟你自己都没关系，仿佛你就是一张白纸，啊，没有任何的罪的白纸。不是的，人的人性，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天生的。从生命一开始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这个前提不考虑的。所以啊，整套学问就是用罪人的眼光看其他罪人的问题，用这些罪人的方法想要解决罪人的问题，跟神完全没关系。然后教会把它用过来。嘿嘿嘿，所以啊，你用了心理学之后，你再也不需要所谓的传福音了，福音就开始扭曲了，因为不用指出人的罪，指出人的罪太残忍了，心理学不是这个方法。好啦，变成心理学在对为教会下指导期，变成心理学取代了耶稣。他要传福音，因为世上的人都是罪人，需要福音，需要罪得赦免，这个东西完全掩盖了。讲起来很有爱的，要爱人，要包容人，要接纳人，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个性，都是因为天生的，他原生家庭如何如何。讨论个性，尊重人个性，包容人个性，好像很有爱。可是独独不去考虑，哎，这些个性里面的罪性的问题、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问题，独独不讲这个，你说是不是跟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冲突了？你说这样心理学带出来的人，他会感恩耶稣替他赎罪吗？我们现在教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心理学的挑战。心理学上的，对，错误，在这个错误的起始点，整套学问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起始点。哎，可是哇，那个发挥的哦，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哇塞，从大学本科开课可以开到博士，哎，所以心理学博士是这样来的，对。当然了，如果他的这个前提，他的方法论上面是还是有可取之处，可是他的前提上面、命题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对，不是架构在真理、圣经真理之上。当然了，学心理学的他们当然不服气啊，这是你们基督徒看的，你们基督徒，对啊，全世界只有你们这些人是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华人社会、中国人的世界，基督徒少之又少，谁愿意把你当前提啊？谁愿意承认哦，你的圣经真理才是真理啊？当然人家会这样讲，可是你是基督徒，你信耶稣的，你知道真理的，你衡量一下就知道了嘛。人家不信，人家不知道要信，他这样的想法情有可原啊。结果我们自己基督徒，哎，撇下自己的真理不要，跑去追求那些心理学的东西，对啊，你整个命题是错的，对，有疑问吗？有没有疑问？蔡春燕姐妹有疑问吗？ 啊，没反应。李婷姐妹有疑问吗？
我没有疑问，牧师。
哦，谢谢。
耶。
好啊。好，我们岔开话题讲太远了，不好意思，回过来，拉回来。耶稣他是神呼召他，神差派他来传神的道的。重点不是你肉体的祝福啊。好，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就早就把以马内利后来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怎么服侍了模式，他都讲出来了。所以耶稣就是照这个模式在传道的。17节哈，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对，为什么不要给他传名？为什么不是要给他，不要给他，不要强调那个肉体祝福？因为先知这样说，因为神曾经把那个弥赛亚传道的模式讲出来，说18节，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传道人叫传道人，传道人传道不是关怀人，传道人的头衔是传道人，都告诉你传道人的工作重点在传公理，不是关怀人，不是医治人，不是陪伴人。你是传道人，所以神做工作都是从他的话下手的，他的话，他的道来的。看呐、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你照神的旨意，神喜悦吗？对，耶稣来了，耶稣是神拣选的，是神所亲爱的，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子，心里所喜悦，照神的心意的。所以讲到这里，神的心意不是叫你关怀人而已，神的心意不是叫你医治人而已，神的心意是将要你将公理像耶稣一样将公理传给外邦，当然包括犹太人自己啊，不受限于犹太人自己本族人，外邦，全世界。所以神期待的弥赛亚是把公理、把道传给全世界的。而这份事工需要有圣灵与耶稣同在的，所以耶稣所有工作、神迹奇事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也带出来后面要讲的哈。人家讲耶稣，那鬼王赶鬼，耶稣都是因为神的灵赐给他。照神的模式，到神喜悦的模式来传道，结果这些人居然说，所赐给耶稣的灵是鬼王，靠鬼王赶鬼嘛？你这多过分呐、啊！自己不信也就算了，还要扭曲耶稣他行神迹奇事那些能力，你要扭曲他变成鬼王？哎，人家是神的灵啊，是圣灵哎，所以神说，耶和华神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就圣灵要赐给耶稣，耶稣他要将公理传给外邦。好，那传道怎么传道？不增进，不染，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哎，传道一定要出声，要发声的，怎么会街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呢？”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传道在哪里传？会堂，对不对？要不然会堂人太多了，太挤了，传不下来，在哪里啊？旷野。耶稣传道在旷野传道，要不然就在会堂，要不然在自己的家里，人家拥挤过来找耶稣，他传道。 那为什么强调这个？因为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去过夜市，没有夜市的话，你白天的菜市场，就啊，那个菜市场，对啊，人家卖鞋的啦，卖衣服的啦，然后就那个录音机啊，就这样放着。三件十块，三件十块，三件十块，三件十块啊！喊他一个上午，你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吵死你了！对啊，菜市场我们都习惯了，去菜市场反正就这样，也不会闲了，因为习惯了，大家都这样。对啊，小贩一定要这样。对啊，那个留声机一放，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几秒钟讲一次，几秒钟讲一次，这样。耶稣不这样。不争竞，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声音。传道，焦点在于道。传道的模式不是像你小贩在卖菜一样那么吵的，不是。他为什么要吵？他吸引你注意啊。你注意到他，你才会注意到他的祸啊。人的方法，所以耶稣传道不是用人的方法，他不争竞，不喧嚷，跟你打着那个铜锣卖膏药的不一样。来来来，哐哐哐，然后有人在打拳，然后在卖药。对啊，跌打损伤的药。对啊。然后打完一套拳以后呢，对啊，有人就传一个啊，就传着一个这个盘子或筐子来收钱，呵呵，打赏。对，那是打拳卖膏药，那不是耶稣。耶稣传道，重点在道，重点不在热闹，不在抢生意，不在用人的方法吸引人注意来聚集在他这里。耶稣传道都是自然而然的，从来没有所谓做广告。耶稣做广告怎么做？不是用人的方法做。当然，所谓做广告，要让人家知道，让人家知道。耶稣要让人家知道的方法，跟我们市场学不一样。就说到了，就现代教会里面，对，两个大的缺失啊。这两大挑战，现代人最大的两个挑战，啊，前面讲心理学的教会，现代教会最大的挑战，另外一个就是市场学，对，你要研究快速让教会成功的方法，就研究市场学了，啊。你要卖东西给这市场的人，你卖什么东西呢？你要讨好人的胃口，做市场调查，知道人心里想要什么，讨好他们。啊，对，钓鱼，你要知道你要钓的是哪一种鱼，喜欢吃怎样的饵。把耶稣的传道，呵呵，对啊，置换成为做生意。对，公司行号卖产品，有什么错？更多的来信耶稣，来信福音，不很好吗？不是，你按照人的口味在调味道了，你这个按着人的喜好在调整你的讲法这个动作，你讨好市场了，你事实上已经把耶稣的福音给换了味道了。你传的福音不再是像保罗传的那个福音了，是受咒诅的所以你变成讨好听众了。你讨好听众，为了教会人多，你讨好听众之后，所以难怪成功神学，难怪这是个必然啊！你传福音开始以福音所谓的那些。慕道友为导向的传道，所以你只传慕道友 听的，对，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成功神学，出现了所谓的帮助你上天堂，可是对地狱不讲，对于罪不讲，悔改不讲，变成一种教会的迷失，因为已经出现了，在教会当中多到处都是这样，教会讲罪讲悔改，人家就不来了，这是教牧同工的里面的传来传去啊。那互相当中就这样讲啊，所以教会开始避重就轻了，真正该讲的不讲，而就讲一些这个群众喜欢的。那你跟李雪琴有什么不一样啊？啊，你跟那些那些东北二人转有什么不一样？你讲人喜欢听的嘛，对，所以在这里这让我们可以想很多的。耶稣一定会把公理传给外邦，传公理、传道才是耶稣的重点，神的道才是耶稣的重点。你管他几个人听啊？对啊，你目的是神透过这个道，让喜欢这个道的人能够进到神的国。结果你把这个道调味了，调成人喜欢的，调成人比较适应的。那不就是扭曲了福音吗？扭曲了神的道吗？所以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为什么讲这么一长串神的仆人？你要照神的心意啊，神才喜悦你。结果你把神的福音给改了特质了，你把它调成人喜欢的口味了，到了极致，就是所谓的心理学。心理学就进到教会里了，耶稣不是的，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的传道纯粹父的旨意，他照说而已。所以历史历代的先知也是这样，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这句话告诉你什么？你的传道应该是耶和华如此说啊，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讲啊，而不是你自己加味，你自己去调味过。好啊，所以十九节他不增进、不渲染、不用人的方法，他不用人抢生意的那种概念来看，这个教会人多了，那个教会怎么人越来越少了？这个教会有这个服务，那个服务，那个教会这个服务没有，那个服务没有，人的人性啊。好啦，那些还没有信的人，他会这样想，无可厚非。结果基督徒也这样想，要学别人，那因为这样人多啊。对啊，人有需要，现在教会最常听见的需要，对，教会的设立仿佛变成满足人的需要，因为啊，会众有这样的需要，神需要你，你不去想，你想人需要。神要你的不多想，要想我要的，这不是就弊病吗？增进、抢人啊，抢羊啊，耶稣不干的。对，当时还有施洗约翰在传道啊，耶稣就根本不增进，不要去做比较，教会跟教会中间不要去做比较。对，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对，因为耶稣是不增进的，不增进、不渲染、不哗众取宠，不是用人的方法，不是把讲台变成像脱口秀一样，不是的。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对。他不需要敲锣打鼓去跟，然后我们有布道会了，来啦！街上没有人听到，这不做广告的嘛？耶稣怎么做广告？不是，耶稣怎么让人家知道他？门徒差派出去传道，传道的人越多，自然而然人家就知道了嘛。对啊。 而不是尽想一些人的方法哦，做广告，花钱做广告，传的人少，可是广告能力很强啊，这个微信群里面一个信息发出来，哇，多少人知道啊，多好啊，对啊，把录音发出去，微信群发出去啊，一盘讲到，不几千个人就知道了吗？人的方法。不是的，是配套的。听到道，耶稣做事的方法，听到道要看到他行道啊。所以前面讲安息日条款，神自己做给你看。安息日，我天父上帝，我不是用肉体生命形式，我不会累。可是我六日创造之后，我第七日安息了我的功，我不需要安息，我安息给你看。行道，不要人为的去做广告，不要用这些所谓的高科技的手法，是配套的，是人与人的接触是配套的，对啊，对。你讲到的同时间，人家看你应对进退的，神也在看，这是配套的。如果我们这边的学员也做成的时候，我讲完道也不问大家有没有问题，然后讲完道拍拍屁股走了，像学校里面休课一样，那教授跟学生不需要有感情的，不需要互动的，你觉得看得到神的见证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些录音没有办法真正的取代的人直接跟你讲，因为有情感交流的。有了这些情感交流，才会有真的爱的传递。对啊，如果你靠的是高科技的手段的话，那倒好了。一个名讲员，他讲了一次，然后呢，就到处放，到处放，放了几百万次，是就想就是你就觉得哦，几百万人受造就，是不是啊？耶稣不这么看，耶稣不这么，耶稣用了方法。差派门徒过去，门徒过去意味着时间，门徒过去意味着开销，门徒过去意味他的人生。耶稣的传道始终是用生命来换生命的。耶稣使用受差派的门徒的生命来做见证，然后道的传递从耶稣。领受的耶稣所吩咐的，就教训他们遵守，不是录音来教训啊，是人过去教训啊。你这实打实的人生命的交替啊，这才是真正的爱的连结啊。对啊，传道不是一个理论的道啊，人道是活生生的，是活在人心灵里头的。所以需要人与人的碰触啊，而不是只是哦这个倒好录音给他，不是的，所以录音只是器材，肯定不能你是神传福音的工具啊，可是你不能只是靠着这个录音啊，人现在有电影让你看《耶稣受难记》啊，对啊，你不能只是靠着这个电影啊，所以你传道也就省了，不用跟你讲耶稣十字架的道理了。十字架道理，耶稣如何上十字架？你知道没？这个福音书到后来啊，都很清楚来描述耶稣如何上十字架，被逮捕以后啊，结果都省了，全部都省了，换成耶稣受难记就好啊。不是的，对，保罗如何让人家得救？把十字架活化在人的心灵里头，活化怎么活化？就是透过讲道，透过彼此相交分享，把耶稣怎么样替人赎罪那个心路历程，讲到人心里明白，不是靠电影，不是靠耶稣受难记啊。那对啊，你靠有了耶稣受难，那好了，行啊。他拍了20几年，20几年来，我们弟兄姐妹都不用操练讲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了。 都不用操练了，电影来代替了，完蛋了！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都懒惰起来，完蛋，怎样完蛋？你传道的人，最重要、最核心救人的道，你自己都越来越少体会，你都要靠电影，你都要靠那个影像，而不是透过神的话让你去体会神的话来感动你。然后呢，我们传的人自己都失去了那个能力了之后，没有操练嘛？你不练了，有的要把你拿走了，你要操练了，没有的还要给你呢。对，有机会操练就不操练，用电影来代替了，再也不用自己亲口讲十字架的这个救赎了，好嘛？那你既然不想讲，就全部不让你讲了，对。不要怕麻烦，不要觉得每次都在讲耶稣上十字架的救赎，你每讲一次，你心里再感动一次，坚固你自己的信心。对，你每讲一次，你操练的越老练一次，你都不操练的话，你几时老练？我问你，主耶稣不增进不渲染，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不用人的方法，他就两个字。天父上帝要怎么样顺服？顺服，完全照天父上帝的心意顺服，行为上顺服，传的道上面顺服，就照着传顺服。好啊，19节就描述耶稣的传道啊，对，焦点就是公理要传出去，神的真道、神的真理、道要传出去，所以传道人、传道人叫传道人，不是关怀人。啊，对，神要强调的是道的传递，不是关怀的传递，不是传爱人，不是传啊关怀人是传道人，道是重点，道是重点啊。好，20节讲到耶稣的特质了，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它这是很形象的比喻，比喻什么？好，首先形象讲什么？芦苇。啊，芦苇，你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只要天气不太冷，不要太冷太冷了，暖。啊，有这个是有夏天热热暖暖的地方，对，当然冬天是冷了。大部分的河流，对，春天夏天的时候都开那种那个芦苇都开花芦花，太常见了，芦苇太常见了，有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你想来想去，芦苇能够当什么？做扫把。我们中国人比较聪明，做扫把，拿来做扫帚。芦苇又轻，然后把那个开着花，开白花嘛，那白花绒绒的，把它拍掉，就剩下那个梗。那个梗呢，绑在一块，哎，就可以当扫把来扫地了。又轻，挺好的。可是呢，你在想芦苇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作用价值？人来用没有？除了当扫把之外没有用。好啦，什么叫压伤的芦苇？那一根芦苇，它折了，你们叫折了，折了，对，折，拦腰，哎，断了，哎，就倒下来了，折了。压伤了，有没有价值啊？那本来就没什么价值，你哪会在乎啊？压伤了芦苇，再压伤嘛，继续倒啊。它不折断，就一个没有价值的芦苇，不会因为它被压伤了，对，耶稣就觉得它没有价值，不会的。 他在表达一个，在耶稣的眼光当中，不会因为人觉得你没有价值，他就看你不起。你的生命价值在耶稣的眼中始终都是那个宝贵的，即使你觉得你自己再怎么渺小，再怎么脆弱，再怎么没有价值，耶稣不会把你当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耶稣珍贵你的价值，即使你觉得你的价值就是那么渺小，不，耶稣不这么看。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对，芦苇本身已经没什么价值了，更何况压伤了的，它不折断，对。他不会藐视一个本来就没有的价值还压伤的，不会。他对于那生命本身的那个尊重，生命本身的那个价值，我说生命不是只有人哦，因为都是他所造的，各样的受造物都是神所造，神所造的神真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相信我们到一定年纪都看过那个蜡烛哈，快烧尽了，那个油灯快烧尽了，油快烧尽了，只剩下一个灯蕊在那里的时候，对，平常火旺的时候，对啊，你会看那一趴烛火。中间那个蕊那边一点点的蓝，旁边呢就是哎，是要烧得很旺的那个橘啊，橘色、黄色，对，对，它烧得很旺嘛。可是如果它的蜡烛即将燃尽的那个点，那油脂即将燃尽了，它只剩下那个蕊里面一点小小的一趴蓝光在那里，其他黄的、橘的那一部分呢？它没有那么多油能够烧那么旺了，所以只剩下那么一点点蓝色的光，就张残的灯火。对，然后呢，那个烛火，烧到尽头，最后那一刻是怎么样子？本来它烧的时候是没有烟的，对不对？就它那个燃尽的那一刻。瞬间转换成从那细小一趴小小的蓝光变成是一缕青烟，对不对？好啊，这是僵残的灯火，我把它描述出来，它不吹灭，什么意思？对于我们人来说，僵残的灯火是没什么价值的，因为它没有办法照亮了，它即将是灯枯油尽了。他这最后一刻了，这一趴火的最后一刻了，是完全没有办法照亮了，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他不吹灭，啥意思？我宁可等他最后一个一缕青烟冒起来，我不会提前的结束它。僵残的灯火不吹灭，它表达的是。主耶稣对于生命的珍视，任何一个生命，即使他生命即将终结的那最没有价值的那个时刻，主都珍惜。确实，他是最后时刻了，没有，再也没有油了，对。再也没有油将它继续烧了，可是。不会因为他没有油继续烧，耶稣就把他的价值给看扁了、看低了。他宁可等着他有一个完整的生命的结束。这是主耶稣对生命的尊重。什么时候？你的生命是开始，什么时候是结束，是神自己定义的。 而这中间整个生命的过程，这全过程从开始一直到终结，都是神所珍视的，他所宝贵的，他不会提前结束，他不会为了利益的缘故，为了好处的缘故去提前结束。像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它表达的是对这个他所造的生命的珍视，尤其是人，尤其是人。好，谈到耶稣的目标，就是以赛亚里面预言的耶稣的目标是把道传给外邦人，公义传给外邦人。怎么传呢？按照神的心意传。这传的过程当中，那一位要来到人间的义仆，那一位以马内利所展现出来的特质，是对生命的尊重跟珍视的特质，不会因为这世上人的眼光判定的价值来左右耶稣对生命的珍视。他不会因为像芦苇一样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的，就藐视你，就不把你的生命当一回事。他看待生命不会因为哦，你最灿烂、最辉煌的时间已经过了，你现在在人生的黄昏的阶段，他就藐视你，他就蔑视你，不会。对他来说，这是生命的全历程，每一个历程，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宝贵的。他传道。这样的到了传道的过程，他本身人的特质是这样的特质的人，他传道也是照这样的特质在传道，传道要面对人的，他面对人的模式就是这样一个里面充满了慈悲怜悯的模式，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珍视。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什么叫等他？他一直都是这样，一直到那神的道得胜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他所有的传道的生涯过去了，完成了。传道的工作完成了，当然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哈，还没完成。叫公理得胜，也就是主是这样的特质的主，这样一个充满了怜悯的这样的主的特质，会是一直到他完全得胜，也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可能还不止，对。一直都是这样，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一直都是这样。他对生命是这样的尊重的态度，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在这边所预告的就是以赛亚预言嘛，预告的后来的耶稣会是这样的特质的耶稣，对，就完全照父神的旨意。所传的道完全照父神旨意，所传道的方式完全照神所喜悦的，不用人的方法，不急功近利。然后一直坚持着他对生命的尊重的珍惜那种慈悲怜悯的原则，他的传道的过程，一直到他的道能够行在地上，然后行在天上。所以啊，这讲到这里，这提到什么？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呢？因为他现在很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人都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压伤了芦苇不折断的神，江城的灯火不吹灭的神呢、啊。啊，所以啊，来者没有无惧的。你只要信耶稣，求耶稣，耶稣都治你的，其中有病都治好。然后嘱咐他们不要传名，耶稣不要他自己出名在，他是一个神医，人的方法嘛，他不要，他要你聚焦在道上面，聚焦在道，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是神给他托付，不增进，不渲染，对。不让街上没有听到他的声音，然后这样将公理传给外邦，然后他这样一个充满着慈悲怜悯的存在，然后这个慈悲怜悯一直到他把公理传开来，一直到他成就了所有的神托付的工作，他都是这样。好，所以这个预言在耶稣那个来的时候应验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我们看到21节了。没有哈，21节我还没讲，对不起。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就预告了以后，对，以后啊，外邦人都要来仰望他，我们现在就是嘛，对。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了。我们还有，哦，这个22节，当下有一个人将一个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这个人多可怜啊，被鬼附，又瞎又哑，看不见。说不出话来，没办法用眼睛来感官，也没有办法表达，非常痛苦。然后呢，这不是生病，不是一般的盲人，不是一般的哑巴，不是生病，而是被鬼附，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的人，现在带到耶稣，耶稣把他赶鬼了。然后让他能够看见。好啦，大家都惊奇的时候，哦，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不是大卫子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群众开始把耶稣当作那一位照神预言应许的弥赛亚的规格看待，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指的是弥赛亚预言，你那未来的弥赛亚一个出生背景，一个最重要的预言呢、啊，他是大卫那个王的家谱的后代啊，他是大卫的子孙啊，要永远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那一位，换句话来说，就是弥赛亚预言，所以他们开始动脑筋在想啊，这个人。那么有巨大的能力，那么的慈爱，他就是那一位旧约圣经所预言的救世主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子孙，这不是那个弥赛亚吗？就这不是那个大卫的子孙吗？法利赛人当然听得懂人这样讲啊，所以赶快来灭火，他们觉得是灭火啊。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是鬼王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这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好，这大逆不道的话讲出来了哈。耶稣是在按着神的旨意有这样的特质的人，是神的灵赐给他，然后让他行这些大能的。哎，结果啊，被你们讲成鬼王赶鬼。所以，换句话来说，你们觉得耶稣靠的能力不是那神所赐的神的灵啊，而是那鬼王啊？所以，所有耶稣行神迹奇事那些神迹、那些异能的大能，全部来自于神的灵，结果被人家讲成鬼。 神被你讲成鬼啊。好，那耶稣继续看下去了。我们来看25节，看到32节。那时间有限，我来读就好了。25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是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成为就成为荒场；一城自相纷争，就必站立不住。如果撒旦改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我若是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靠赶鬼，又是靠谁呢？这样他们就断定啊，你们的是非了。我若是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这里来了。首先呢，耶稣破题的方法，马上指出来你这个不合逻辑，什么鬼王赶鬼不合逻辑。犹太人中间，以色列老百姓中间对属灵征战是熟悉的，所以他们知道有神的权柄，有黑暗的权势在打，他们是知道的。对呀，啊，所以现在法利赛人指控耶稣是鬼王赶鬼，也是利用这样一个啊，属灵征战的概念，要么是神的能力，要么是鬼的能力在打。只不过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是从神来，不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否认耶稣里面能力是神的。哦，所以他是鬼王别西卜的能力。好，那耶稣的破题呢？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常常一个朝代的灭亡，并不是因为外部敌人，最大的原因是内部，你们内部自相纷争了，内部自相纷争了，就国就不成国了，就成为荒场了，站立不住了。对，好，这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哈。那现在耶稣继续讲下去，如果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也就是鬼王赶鬼。鬼中间互相赶来赶去，这个是逻辑上不成立的。对，逻辑上不成立的。这样鬼的国、撒旦的国怎么可能站立得住呢？他自己打来打去，站立不住啊。所以逻辑上不合。对呢，我耶稣如果靠着别西卜，靠着这个鬼王来赶鬼的话，那你的子弟赶鬼要靠什么？因为不是只有耶稣赶鬼啊。耶稣同一个时代的这些法利赛人、叫法师，他们也在赶鬼啊，驱鬼。对，耶稣教他的徒弟赶鬼，奉耶稣的名赶鬼，用讲道来赶鬼，用神的道来赶鬼，用神说话的方式来赶鬼。法利赛人的子弟们，他们没办法这样干，他们只能用宗教仪式拿所谓的圣物来赶鬼。要什么这些道具啊？对，只是没有用桃花木剑啊。对啊，不是，他们用这种人的宗教仪式，类似桃花木剑这样子，摇着铃铛啊，桃花就或者写咒语这样赶鬼，类似这样。可是耶稣不是，耶稣纯粹神的话。好啦，你们的子弟也赶鬼啊，你们也相信那里面有能力啊。你说我耶稣的能力是鬼来的，那你们子弟的那些啊，那些赶鬼的能力哪来的？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的是非了。你们的子弟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什么意思啊？法利赛人子弟出去赶鬼，如果任何能力的话，肯定应可能是有的，要不然不会流行啊。哎，结果呢？你现在说有比他们更大的能力是鬼来人，那你的徒弟们赶鬼也是有能力的，能力哪来啊？你说我是鬼王来的，那你的徒弟能力哪来啊？那你的徒弟以后啊要审判你了，啊。断定你们的是非啊！你们的徒弟肯定不会讲我自己是靠着鬼王的能力来赶鬼啊。结果你的徒弟不会这样自己讲，你讲我鬼王赶鬼。好啊，28节，如果我是靠神的灵赶鬼，这个时候神的国就要临到你了。所以耶稣在这边宣告一件事：我赶鬼才不是鬼嘞，鬼王来给我能力，不是，是神能力啦。 是神的灵，借着神的灵的能力来赶鬼的。好，那我现在，你现在说我鬼吧？那我如果是按着就是神的灵的能力来赶鬼呢？那你就要好好想一想了。今天是神的权柄，国这个字讲权柄，神的权柄临到你们，所以你现在好生想清楚。我耶稣的赶鬼到底是神的国、神的能力呢，还是鬼的国、鬼的能力？你好好想清楚。所以破题是不合逻辑，你这个讲法不合逻辑。然后接下来，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具。不与我相合的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是分散的。所以耶稣讲一个比喻。如果有人有强盗要进去一个壮士家里，要抢他的家具、抢他的财产的话，要怎么做？非得要把那个家里那个壮士最壮的那个捆住了，其他人就好对付了，对吧？这是强盗的常事嘛。那为什么耶稣讲到这里？因为耶稣看出这些法利赛人的计谋，或者是魔鬼撒旦的诡计，这是属灵征战。耶稣传道目的要把道传清楚，所以有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从神而来佐证耶稣所传的道。在这样一个属灵征战当中，耶稣自己就是神国这一边的壮士。跟他同一边的还有其他的门徒，还有这些忠心良善的神的仆人们，这些先知们，这些按着神的心意的祭司们、君王，这些神的仆人，其中最壮的就是耶稣。而魔鬼撒旦的诡计是什么？把耶稣的名声斗垮、斗臭、泼他脏水，让他的人设完全的被击倒。耶稣被捆锁了，那其他的好对付了。所以耶稣就这样一个比喻在讲啊，对呀、啊，现在你讲我鬼王赶鬼，事实上是在捆绑我。言下之意什么？你在抢掠神的国啊！你要好好搞清楚你在哪一边呢、啊？对，人怎能够进到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呢。这壮士耶稣指他自己啊！你现在讲我鬼王赶鬼是要捆住我的作为。好，耶稣继续讲下去了。你的战队在哪一边？你先看清楚哦。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你现在跟我站在对立面。如果我这一边是神的国临到的话，那你站在哪一边？你要想清楚。接下来，耶稣继续讲下去，30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能赦免。这里面亵渎圣灵说，就直接指着这一群法利赛人说，耶稣鬼王赶鬼的他们。你正在亵渎圣灵，你居然把圣灵的作为讲成鬼的作为，你正在亵渎圣灵，所以耶稣这句话就变得很严厉的在警告他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其实我们以前没有搞清楚耶稣是谁，我们都讲过，凭什么耶和华神是独一神？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这美帝国主义的教？对。我们一切得罪神的话、亵渎像这个样子啊，我们没有真信，没有还没有完全悔改，我们根本不知道、不懂，所以讲了一些这些话，真的，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真的是无知啊！我们在亵渎的话，我们都讲得出来，无知啊！哎，可是耶稣说这一切罪、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你亵渎神也都可以赦免，因为你无知嘛，对。你信了耶稣了，你悔改过来，感谢主，耶稣赦免你的都可以赦免。可是只有这种情况你不能赦免，亵渎圣灵，啥意思？你把明明是神的工作讲成是鬼的工作，为什么？ 现在耶稣行了多少神迹奇事，传道的过程行了多少神迹奇事，结果被法利赛人说那都是鬼的工作，完全不承认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讲这种亵渎圣灵的话。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其实最终就一个原因，简简单单，他对耶稣是不信的，因为不信耶稣。他们跟我们以前无知的时候不一样哦，耶稣是活在他们面前了，道也讲得清清楚楚的，宣告他自己宣告他自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哦，清清楚楚了，也就是他宣告他自己是神啊，神的儿子基督啊，他自己宣告清清楚，他们不信，不是像我们这样无知。不过这些法利赛人确实也无知，可是你没有。他没有那个条件说你说他无知的，因为人家熟读圣经啊，旧约圣经啊，这些弥赛亚预言人家清楚得很啊，他就是不信，就是瞧不起耶稣的出身，就是耶稣常常责备他们这个讲道上面做法上面不合神的心意，他生气了，不信，所以才讲出这样一个亵渎圣灵的话，所以。真正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的罪，事实上是因为他的不信。所以讲到后来，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原因是因为那个不信。所以不信的罪就是这个亵渎圣灵者，不信什么？不信耶稣是神所差派的，不信耶稣行的这些神迹奇事能力是神自己的，不信。当然就连接了耶稣的道，他也不信。现在耶稣这样继续讲，凡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因为你无知嘛，耶稣还愿意赦免你。可是说话干犯圣灵的，就因为那个不信，所以你说耶稣他里面的能力是鬼，因为这个不信的原因，所以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换句话来说，我们有说过类似的话。凭什么读这个耶和华神是独一神？事实上这是亵渎哦，甚至你可以说亵渎圣灵。可是后来你信了，你悔改了，你信耶稣啊，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之前所有讲过任何的亵渎的话，任何得罪神的事，你都赦免，因为你后来信了，让你。任何的罪没有办法得赦免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不信。所以这亵渎圣灵罪是指的不信。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对，到32节了，下次33节开始讲下去。我们请张红寻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张姐妹方便吗？张红寻姐妹方便吗？谢谢。
好的，医生。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说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真的特别的向你感恩。谢谢主，你记住你宝爱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这样揉碎喂养我们，使我们在经上这样详细明白。谢谢主，也巴不得主啊，你使我们能够有悟性，更加深入在你话语当中，明确，主啊，我们听是听了，真的是有许多我们记不住，很缺乏的地方，巴不得圣灵加倍的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当中，更加蒙你的悦纳，讨你的喜悦，免得我们，真的是在有些时候，说不定我们得罪了你，我们都不知道。恳求主，你也赦免饶恕我们的罪，使我们活在你的心意当中，蒙你悦纳，讨你喜悦。也巴不得主啊，让我们活出亮光，让世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见到你真实的荣光。感谢主，赞美主，愿荣耀颂赞尊荣都归给你。如此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
嗯，
有疑问有分享吗？